月饼指数、钢琴指数，是吧？包括这个延迟退休、什么砸锅卖铁等等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整个这个中国的经济啊，就是像冲入了一个黑犀牛、灰犀牛的这个阵一样啊，大量的危机都在爆发，而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向你冲过来。当然，经济恶化，那金融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啊。就是，近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出现集体辞职啊，这个咱们在这个频道里面提到过，就是有1100个上市公司的高管啊，这个 A 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要辞职。那今年上半年呢，中国大陆42家上市银行，上半年有超过2万人啊，4万人离职，这简直就是银行业员工的大逃亡。其中国有6大银行上半年合计裁员2.5万人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反映出银行现在的经营出了重大的问题，就是它的贷款放不出去，因为没有人借钱。你放不出贷款的话，你就不能够收回这些贷款的利息。那你在一方面呢，大家又拼命的往银行存钱啊，存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利息嘛。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收了很多钱，你还要往这个储户这儿支付利息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又没办法把这个钱借出去赚这个利差，所以银行的这个利润呢就急剧的下降。怎么办呢？银行就采取这种裁员和降薪的这种方式去降低成本。那当然大家知道哈，就是经济啊，它实际上它的活跃度反映出了这个经济前景的好坏。因为经济越活跃的话，等于是大家对经济的前景越有信心，大家才越敢花钱嘛。那金融业的话，实际上就是经济行业的血液啊，它就是借钱给你啊，然后呢你去办实业啊，办实业之后赚了钱之后的话再还给银行啊，这样一个闭环。大家越敢借钱，其实就反映出大家对未来经济的信心越好。那现在呢，这个金融业的这种萎缩开始裁员的话，就是借不出去钱啊，这就反映出中国的这个经济像一团死水一样。今天这个中国大陆的 A 股一度跌到了2700点以下啊，这是这个创下了大概是一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啊。而且就是有一些股份哈，竟然会长时间出现没有人交易的情况啊，甚至可能这个15分钟、半个小时都没有人交易啊，就没有人卖也没有人买。没有人卖是因为卖的人觉得亏了嘛，对吧？买没有人买是因为第一没有人卖，第二的话他觉得买了以后砸在自己手里啊，这个经济越来越糟糕，我现在1块钱能买的，过两天可能5毛钱就买到了。而卖家的话他又不愿意1块钱就抛，因为他可能已经赔钱了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中国的经济哈，各种各样的指数就能够看出来，就是中国人对未来经济的这种信心啊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灰犀牛啊，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我们冲过来。那我们顺便得说一下美国的经济。美国的经济呢，目前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健康，但是呢，就是美联储还是未雨绸缪了。周三的时候，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，这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降息。其实啊，这个我今天早上和一个朋友就是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认为美联储降息应该是25个基点啊，就是我觉得降低25个基点比较合理。50个基点的话，就是美联储担心经济会出问题嘛，就是他怕经济出现这种硬着陆的情况，才会降50个基点。其实他对人的这种心理暗示并不是特别的好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美联储是就是首次采取如此大幅度的宽松政策，之前都是暴力加息，甚至一次加 0.75 个点。那现在呢就开始降息啊，有点暴力降息啊，降了50个基点。而且今年年底呢还会再降一次啊，这样的话新的基准利率呢就变到 4.75 到 5% 之间。这个利率下降啊会缓解很多消费者的负担。咱们举个例子哈，咱们中国人一般来说可能都不太愿意欠信用卡公司的钱，是吧？像我至少我是每个月结清的。那美国人他结不清的时候呢，他就拿这个信用卡去借钱支付，然后呢他每个月他还比如说这个 minimum 啊，就最少你要支付多少钱，然后他就有一个高额的利息。信用卡利息现在特别高。信用卡利息现在甚至可能达到 18%， 甚至可能降到将近 20% 这个利息。就是你借100块钱借信用卡公司的钱，如果你不还的话，100块钱明年就变120了。那现在呢，如果你要是降息的话，这个信用卡的利息也会跟着往下降。这个呢会使得很多的人呢，他们这个每个月信用卡的这个支出就可以节省大概100块到300块。那再一个呢，就是说还有就是市场贷款利率 就会跟着一块往下降。那么对于很多购房者来说呢，他的这个每个月还款的这个数呢也会在下降。那他有了手里边有了更多的钱，不用还那么多了嘛。那有了这个钱之后呢，他就可以拿这个钱去消费啊，然后的话就会带动经济繁荣。这个是对于终端消费者来说的话，降息就已经非常有好处了。那当然对于企业来说的话，它的融资成本降低，它当然会更有好处的，他就更喜欢借钱。还有很多人呢，一看这个钱存到银行里边没啥意思了，他可能就会拿这个钱去股市里边去买股票，买期货啊，买黄金，买加密币等等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就等于是钱又开始流向市场啊，那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吧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当降息的时候，它实际上是增加了这个市场的流动性。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，就是为什么降息这样对经济有刺激作用，这么有好处，但是美国的股市还下跌了呢？啊，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两个原因哈。一个原因呢，就是，在这个金融市场呢，我是2008年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叫做 sell the news 啊， buy the rumor， sell the news， 就是大家传说说要降息，要降息，这个时候大家对这个股市就有一个预期嘛，所以大家就会开始买股票，在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个股票的价格买起来，然后呢，等到这个新闻一公布，很多人他就 sell the news， 因为他认为股价已经到了顶点了啊，因为这个到底这个一股值多少钱呢？他已经把降息这个事情已经 price in 了啊，就已经现在的价格就已经是降息之后那个合理的价格了，就是已经到了降息之后的那个高点了。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就把股票卖掉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当出现利好消息的时候，反而会看到股市的下跌。当然还有一种下跌的原因，我认为就是下跌的原因呢，就是大家对经济前景可能会有担心啊，怕50个基点是因为美联储认为美国的经济会出问题。但是鲍威尔讲话还是就是很沉稳啊，就认为美国的经济不会出问题。鲍威尔今天讲话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哈，鲍威尔讲话直接讲说为什么现在失业率增加了呢，变成 4.1% 还是 4.几。他说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啊，这些非法移民呢抢了我们美国人的工作，造成我们美国人自己的失业啊。他说因为这个就业市场也是一个供需的平衡嘛，当你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来抢工作的时候，他们的工资可以领得很低，因为他们这些人不交税。他们可以领很低的工资，所以就把美国这些，这个正经上班族就赶出了就业市场啊，造成了他们的这个失业啊，就所以失业率呢就增加了。反正降息对美国来说的话，我觉得长远看总是有好处啊。现在股市下跌，随着这个不断的降息的话，这个股市还会往上涨啊。除非出现那种大的经济危机啊爆发的时候，才会出现股市巨幅下跌，否则它会进入一个缓慢上升的一个通道。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的话，咱们再说说这个摩萨德哈，这个摩萨德真的是很牛啊。这次这个我们看到摩萨德从去年10月7号开始啊，对这个哈马斯的打击啊，对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，这个摩萨德简直是绞尽了脑汁，想出了各种各样巧妙的办法。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个笑话啊，这是我真是看过这个笑话，就是有两个贼啊，就是因为盗窃大量的财物就被判刑了啊，结果呢两个人都坚定的不吐露这个财物的就是藏在什么地方啊，等到他们十年之后出狱，就翻山越岭的去来到了这个他们当年藏宝的地方啊，结果把这个宝藏挖出来一看呢，是摩托罗拉的 BB 机啊，汉显的 BB 机。咱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事儿啊，就是在2000年年初，是90年代末二年2000年年初的时候，那时候这摩托罗拉的这个汉显的 BB 机那是很拉风的啊，就是能够在上面显示汉字的 BB 机。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 BB 机了啊，挂在腰间大概这么大一块，这个只能够接收啊，不能够发送。所以那时候的话，我们当时叫呼你啊，就是有事呼你啊，就是呼你的 BB 机号，然后呢上面会显示这个呼你的那个人他的电话号码啊，然后呢你就要找一个公共电话再打回，那时候手机还不是很流行，需要找一个公共电话打回去。所以 BB 机呢，从这个手机开始流行以后，基本上来说就没有人在用了啊，就完全变成了古董了。但是呢以色列摩萨德不知道他们是这个怎么想的哈，因为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呢，他们觉得如果用手机的话，一旦被监听，他们是可以被定位的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给他的高管啊，就真主党的高层是，或者是包括甚至可能中层吧，就发这个 BB 机，挂在腰上啊。那个结果呢，这个 BB 机里边被摩萨德安装了炸弹啊，一次几千个呀，这 BB 人都有炸弹啊。这个炸弹就是当收到了某一个特别的信号之后， 这个 BB 机就会引起它的电池发热，然后这个发热的电池就会引爆这个炸药。9月17号下午3点半的时候，珍珠党的成员就收到了一条看起来像是来自于珍珠党领导层的信息。然后呢，一些人他就把这 BB 机拿出来哈，就看这个信息是什么，就举到自己的眼前嘛。结果就是在消息传来和启动引爆之间有一个短暂的停留，一些人他把这个 BB 机拿到眼前的时候，结果光就炸了。那炸了之后，这个可能就把眼睛就给炸瞎了。最典型的就是伊朗驻黎巴嫩的大使，他也被认为是这个珍珠党的 VIP 啊，就是跟珍珠党合作很紧密嘛。他有个 BB 机啊，他就是一只眼睛被炸瞎了，还有一只眼睛是受了重伤。那这个炸药很小嘛，大概可能就是几克啊，但是呢，它的爆炸就足以把带着 BB 机的人就炸成重伤了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摩萨德哈，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在 BB 机里边植入炸药的方式，一次性的就造成了九人珍珠党九个珍珠党高层的死亡和2800人的受伤啊，等于是把珍珠党给一锅端了啊。所有拿挂 BB 机的都应该是属于比较重要的核心人物啊，就一锅就给端了。黎巴嫩的国安人士透露说，当时是珍珠党总共订购了5000个这个 BB 机啊，就传呼机啊，也叫传呼机啊，它是由台湾的一个企业叫金阿波罗生产的。结果呢，这个不知道以色列是怎么弄的哈，就往里面装了几颗炸药啊。这个金阿波罗公司他们自己就说他们这跟这事完全没有关系的，我也很难想象哈，说这个台湾一个生产 BB 机的公司会在生产的时候往里面放炸药，不知道中间怎么被以色列或 whoever 给截胡了啊，就是把这个 BB 机先截到了，截到之后就开始往里面装这个炸药，然后呢还得装那个就是启动装置嘛，就是等于是我一呼叫你的时候，一旦是比如说出现了300啊，这个几个数字的组合啊，这个对电池就开始发热啊，然后就爆炸。不知道这个以色列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。他们自己说哈，他们说这个没有比这个更能够保护平民的方式了啊，因为它虽然爆炸，但是爆炸的这个范围很小，就是谁带着它啊，在几尺之内的话可以给它炸成重伤啊，但是几尺之外的人肯定就没事嘛，所以平民是不会受到伤害，只有挂着 BB 机的珍珠党的高层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那现在呢，不光是 BB 机，在这个太阳能面板，在 iPhone 的智能手机，在对讲机等等哈，收音机里边，现在都在贝鲁特啊和黎巴嫩其他别的城市上演了这种爆炸的桥段。这个本来呢，因为有2800人受伤嘛，就是这个珍珠党的中高层，今天呢是给那些死的人举行葬礼啊，结果这个 BB 机没爆炸，这个今天没有 BB 机爆炸，但他们对讲机开始爆炸。所以这就是摩萨德哈，这个他们干事情真的是很绝啊，也很真的是让人很开眼啊，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把这个主意想出来，我都觉得都很奇怪的。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几个事儿了哈，月饼指数啊，这个白酒指数，钢琴指数啊，咱们说了一下这个中国银行业的裁员啊，然后呢又说了说这个美联储降息和以色列这个 BB 机做的这个局啊，很搞怪。最后呢，想感谢一下比利时的刘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。好了，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啊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，麻烦您点赞、订阅和按下小铃铛，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人生如一杯茶，只有细细品味，才知苦尽甘来。人生如一本书，只有慢慢欣赏，才知书香四溢。人生如一局棋，只有深深钻研，才知棋如人生。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，静下心来，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，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经典的小故事，一枚戒指，一起来听。出租车司机亚当斯最大的愿望就是攒下足够的钱，把心爱的女儿从老家接到纽约。可是几年过去了，存款依然寥寥无几，更糟糕的是还因为一个老妇人存款变得更少。那天亚当斯接到了一个约车电话，等他赶到的时候， 一个老妇人已经等在公寓的门口了，她小心翼翼地把她安顿在座椅上，询问她要去哪里。老妇人迟疑了一下回答，
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去天堂养老院看看，我没有什么亲人，还好有他陪着我。
说完，枯瘦的手抚摸着胸前的一样东西，眼角泛着泪光。这时候亚当斯才发现，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枚镶嵌着钻石和蛋白石的黄金戒指，只是很小，应该是小孩子佩戴的铜戒。直觉告诉他，这枚戒指对于老人很重要，但他不便多问。到了养老院之后，老人掏钱付费，亚当斯却拒绝了。尽管他很缺钱，但在听到那句我的时间不多了的一瞬间，他就决定免费送他这一程。亚当斯看着老人和他脖子上的戒指，紧握了一下他的手，离开了。几天之后，亚当斯又接到了老人的电话，等他到达时，老人却没在楼下等候，而是请他上去。进屋之后，他看到室内所有的家具的门都敞开着，老人脚下是一个打开的手提箱，最上面是几张泛黄的照片。老人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沮丧，浑浊的眼睛透着焦灼，似乎在翻找什么。看到亚当斯，老人急切地哭诉，
那枚戒指，那枚戒指不见了，我找了所有的地方还是找不到，一定是落在你的车上了。
被冤枉的亚当斯有些恼火，他清楚地记得那天离开的时候，戒指就挂在他的脖子上。他想说出真相，但看着老人伤心的样子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看到亚当斯默不作声，老人更加笃信自己的判断。为了恳求他归还戒指，他絮絮叨叨地讲述起来，很多年前婚姻失败的他与女儿相依为命，尽管每天忙碌，但有乖巧的女儿陪伴，他忘掉了疲累，生活渐渐有了起色。在女儿9岁生日的时候，他买了一枚镶钻金戒送给孩子做礼物。可是几个月后，女儿突遭车祸，等他赶到的时候，奄奄一息的女儿用微弱的声音说，
妈妈，我不能陪您了，您要好好活下去，这个戒指我很喜欢，就让它陪着您吧。他悲痛欲绝，想随女儿而去，可是孩子临终的话语却让他选择了坚强，用自己的生命替两个人活下去。从此那枚戒指就挂在他的脖子上，贴着他的胸口，慰藉着他的心。亚当斯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，他已然明白，那枚戒指是老人生命的支撑，当即决定要扛下黑锅，用最短的时间还给他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。他宽慰老人说，
您的戒指一定是落在我的车上了，找到后马上给您送来，只是我已经记不清戒指的样子了，您有照片吗？
老人蹒跚着从手提箱找出一张照片，上面的小女孩一脸灿烂，手指上是那枚戒指。亚当斯安顿好老人，拿着照片驱车来到曼哈顿最大的珠宝店，说明情况后满怀希望地等待着。店员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后说，
这是十几年前的老款铜戒了，早就断货了，只能单独为您定制，但是镶嵌的蛋白石是来自匈牙利的，钻石是产自印度，还要进行做旧处理，最快也得3天，而且价格会高很多， 大概要20000美元。
此刻的亚当斯想的不是钱，而是老太太焦灼的面容，他立即答应下来。三天后，亚当斯拿到定制的戒指，以最快的速度还给了老人。老人拿着戒指仔细端详，脸上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神情，抱住亚当斯泣不成声。亚当斯用辛苦赚来的一半积蓄换得老人的喜极而泣，他长舒了一口气。在他看来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而善良丢了才是可怕的事情。他更加拼命地工作，继续做着与女儿团聚的美梦。一年之后，律师找到了亚当斯，交给他一份遗产清单和一封信。信上写道：亲爱的亚当斯，我是乔伊，脖子上挂戒指的那个老太太。拿到您找回的戒指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不是我女儿的。您忽略了一点，那个戒指的内侧有我女儿的名字缩写。这些都无关紧要了，您对一个老人所做的一切，除了善良，没有其他的解释了。您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感知了一个陌生人的温暖。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故去，律师会把我的全部遗产，包括您知道的公寓，还有郊外的一幢别墅赠予您，另外还有2枚戒指，一枚是您定制的，一枚是我女儿原有的，我在手提箱里找到了。几个月后，亚当斯带着女儿来到一处墓地，对着墓碑深深鞠躬。父女俩的脖子上挂着一枚一模一样的镶钻戒指。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们看到了，有时候善良比聪明更难能可贵。聪明是一种天赋，而善良却是一种选择。它是人性中永恒的向阳面，愿我们都能心向阳光，守护善良。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天，时以安为先。欢迎您收听《时为天》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《时为天》节目，我是唐韵。趁夏季还没有结束啊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，那就是我们大家在夏季里非常多吃的，用它来拌沙拉的生菜。有人说啊，生菜是减肥明星，也有人说它是控糖明星，这是因为它的碳水包括热量都比较的低，但是营养物质却非常的丰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它有哪些突出的营养成分和功效。首先，生菜当中含有一种叫原儿茶酸的一种物质，它呢对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，尤其是在抵制胃癌、肝癌、大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方面呢，效果非常的显著，所以可以说它有预防癌症的效果。另外呢，生菜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干扰素诱生剂，它可以刺激人体正常细胞产生干扰素，从而产生一种抗病毒蛋白，抑制病毒。因而呢，它具有清热安神、清肝利胆，还有养胃的功效，当然也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，非常适合有胃病啊，或者是维生素 C 缺乏的人群。除了维 C 含量比较高之外，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可以帮助消除多余的脂肪，大家也把它叫做减肥菜。 还有生菜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E、 胡萝卜素等，能保护眼睛，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视力，缓解眼睛的干涩和疲劳。再来，生菜当中呢，还有一种成分叫做莴苣素，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效催眠的成分，可以帮助人稳定情绪，促进睡眠，并且呢，能够辅助治疗神经衰弱。特殊的成分还很多，生菜里面啊，还含有一种甘露醇，它呢，能把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清除掉，同时也能够帮助把肠道里面堆积的毒素分解排掉，从而能够达到预防便秘的功效。最后，在生菜的叶子接近根部的核心那个部分，你可以看到有乳液状的一些物质，这些物质呢，它具有净化肝脏的作用。如果你把生菜洗干净了，和水果一起打成汁儿喝，据说呢，它的食用价值会效果翻倍。那听了生菜有这么多的好处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平凡的蔬菜哦，还真的应该多吃点儿？不过我们在市场上买来的生菜啊，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上面啊有斑斑点点的，不只是生菜，很多绿叶菜包括大白菜都有那种斑点，有的人就觉得这斑点看着真的不大舒服，而且它吃了对人会不会不好啊？那这里呢也给大家澄清一下，其实它的这个斑点啊只是一种病而已，应该叫做锈斑病。锈斑病呢是由乙烯这种化合物引起的，它对人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毒害。大家知道有些水果还有蔬菜，它们自己呢就是会释放一些乙烯来加速成熟过程。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生菜放在一个密闭的比如说塑料口袋里面，那乙烯促进生菜成熟产生的锈斑这个速度也会加快。所以建议大家，你在超市里买了的生菜，如果是在密闭的塑料袋里面，你尽量把它的开口解开，然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存放。那在吃的时候呢，因为现在的菜都喷了一些农药，所以建议大家呢，还是把生菜能够在水中多泡几分钟，然后再用流水冲干净，然后再吃。吃的方法当然也有很多啦，比如说你用它来拌生菜沙拉，建议大家拌沙拉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放一点油脂，因为刚才说了，像维生素 E 啊等这些抗氧化的成分，它们其实都是油溶的。其实生菜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含草酸非常的少，这和菠菜呀这一类的绿色蔬菜相比呢，真的是少很多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吃。最后呢，再给大家说说生菜的保存，因为买来的生菜放在冰箱里，有的时候几天吃不掉啊，就坏了，非常的可惜。那怎么办呢？刚才说了，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密不透气的塑料袋里面，但是我们可以把生菜呀用厨房纸巾包裹一下，然后放在敞开口的塑料袋里面，放入冰箱当中，这样保存的时间啊会大大的延长。建议听众朋友不妨试上一试。好，那今天关于生菜的介绍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唐韵，在吃得健康的路上，让我们一路同行，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。
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.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.m.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.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, lessons, and above all else, good times.